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6月24号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叶冰。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红三代接班布局新动向；邓小平的孙子由华尔街律师变党委书记；香港民间公投进入第五天，已经有733,000多人投票；北京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抨击香港民间公投。各位听众，以上是这次节目的要点新闻，接下来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播报一些国际新闻。黎巴嫩首都南边的一家咖啡馆附近发生汽车炸弹爆炸，炸弹杀手和一名警卫被炸死，至少有19人受伤。现场的美联社记者说，爆炸发生在凌晨，当时一些人在咖啡馆里看世界杯比赛。目击者说，附近的一些建筑和汽车被毁坏。这是当地一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二次爆炸。最近，叙利亚内战的宗派矛盾加剧，邻国伊拉克局势急剧恶化，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占据了大片地区。逊尼派激进分子声称对黎巴嫩最近发生的针对什叶派穆斯林的袭击负责。激进分子说，炸弹袭击是对什叶派真主党武装分子军事参与叙利亚内战的惩罚。真主党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黎巴嫩在叙利亚冲突问题上极为分裂，逊尼派穆斯林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什叶派穆斯林大都支持叙利亚政府。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是伊拉克的当务之急。克里继续就改组伊拉克政府以及反击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暴乱与伊拉克领导人交换意见。克里星期二在埃尔比勒会晤了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巴尔扎尼。巴尔扎尼对克里说，伊拉克正面临新局势。他说，库尔德人希望找到一个解决目前危机的办法。库尔德部队控制了石油重镇基尔库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最近控制了那个地区之后，伊拉克安全部队弃甲而逃。克里赞扬了库尔德部队，并指出伊拉克现正处于关键时刻。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强调让伊拉克库尔德人参与进来的重要性。他说，库尔德人脱离政治进程会推动很多负面趋势的发展。澳大利亚召见埃及大使，抗议埃及法庭判定澳大利亚记者格雷斯特支持非法组织穆斯林兄弟会以及散布不实信息的罪名成立。与格雷斯特一同被判罪的还有他的2名半岛电视台同事。星期一，格雷斯特、埃及裔加拿大公民法赫米和埃及人莫哈迈德被判处7年监禁。这一判决招致世界领导人以及新闻自由组织的强烈批评。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二说，埃及司法体系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澳大利亚对这一判决感到不解。格雷斯特的父亲星期二在布里斯班对记者说，他的家人将继续进行抗争，直到他获得自由，并说这一判决对新闻业界而言是一个黑暗时刻。埃及当局为开罗法院的判决进行辩护，并指外国的反应是干涉埃及内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基辅密切合作，落实乌克兰领导人波罗申科有关缓解政治紧张局势的计划，开始实施上星期五宣布的停火。
奥巴马星期一晚间和普京通了电话，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敦促普京向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分离分子施压，要求他们遵守一周停火，并停止从俄罗斯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奥巴马对普京说必须言行一致，如果局势需要，美国已经做好协同盟国及其伙伴实施新的制裁的准备。星期一早些时候，在乌克兰东部与政府军作战的一名亲俄分离武装领导人说，反政府力量将按照与波罗申科达成的协议实行停火，直到6月27号。在亲俄分离武装领导人宣布实行停火之际，反政府力量代表和俄罗斯特使以及乌克兰谈判人员一起就结束乌克兰危机而举行会谈。乌克兰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前总统库奇马。库奇马对记者说，由于双方达成停火协议，阻碍谈判的一个重要问题已经解决。官员们表示，本周将举行进一步的会谈。
活动人士说，以色列夜间对沿戈兰高地的叙利亚领土发动空袭，十名叙利亚军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星期一说，空袭还摧毁了两辆坦克和两个炮兵阵地。以色列官员说，空袭的目标是叙利亚的一个地区军事指挥部和发射阵地，已经确认直接命中目标。这个空袭是对星期天一名以色列少年被打死做出的回应。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叙利亚蓄意对以色列进行攻击，这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开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越界军事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仍排除派遣美国作战部队前往伊拉克的可能性，但他对逊尼派激进分子占领巴格达北部大部分地区表示关切。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伊拉克危机加大了对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批评，批评者包括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策划者之一前副总统切尼。接下来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伊拉克数以千计的什叶派穆斯林急速增援巴格达，保卫这座城市，免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攻陷。这个激进组织继续攻占伊拉克城镇，危及着这个国家的石油基础设施。伊拉克其他地区由于缺少燃料和药品，可能爆发的难民危机正在形成。奥巴马总统说，这种局势可能在中东地区蔓延，但仍限制美国可能参与的程度。
美国
部队不会重返伊拉克作战，但是我们将帮助伊拉克人同危及伊拉克人民、危及地区和美国利益的恐怖分子作战。
前副总统切尼说，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从伊拉克撤军没有任何后续协议，奥巴马几个星期前承诺我们没有签署后续协议，就将从阿富汗全部撤军，这也给中东留下了巨大真空，他们仍停留在宣称我们抓住了本拉登恐怖主义问题解决了的日子里，当时就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更非如此。
伊拉克战争仍然是美国最不受欢迎的军事介入之一，民调显示民众对美国再次军事介入伊拉克支持甚微。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彼得对切尼冷嘲热讽。
如果说美国不需要某种东西，那就是不要听取切尼对战争的建议。
但是很多共和党议员和一些民主党人士说，美国必须考虑对吞噬中东的恐怖主义武装行动做出更加强势的反应，麦凯恩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直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我们要对那些坐视不管让伊拉克人一决雌雄的人说，这场冲突不仅局限于伊拉克和叙利亚。
伊拉克政府要求美国对逊尼派激进分子进行空袭，奥巴马对此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排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伊拉克没有一个更包容性的政府，空中打击的作用无济于事。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虽然有着共同的文化和历史渊源，但是过去100年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却是剪不断理还乱，不时会有碰撞。这种矛盾根源导致两国当前的紧张对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埃克尔斯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对莫斯科来说，这是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欧洲市场的一个关键输送渠道。如果假想西方进攻俄罗斯，乌克兰还是缓冲地带，能够减缓攻势。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白乌克兰的重要性，自从3月间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普京开始在讲话中强调斯拉夫人的兄弟之情。
我们一直而且将永远认为乌克兰不仅仅是我们最近的邻居，还是我们真正的兄弟之邦。
不过俄罗斯电视台与频道的玛利亚·马基娃说，俄乌关系并不像普京描述的那么简单，特别是在乌克兰人的内心世界，这种关系要复杂得多。
有幅漫画描写一名乌克兰人使出全身的力气要把门关上，门外是穿着俄罗斯迷彩服的人正在敲门。俄罗斯人说，开门呐，兄弟，我要保护你不受法西斯分子的伤害。这幅漫画生动地表达了很多乌克兰人的想法。
乌克兰人并没有遗忘苏联独裁者斯大林1930年代策划的大规模处决和大饥荒，有数百万乌克兰人为此丧生。对俄罗斯人来说，一些乌克兰人在二战期间勾结纳粹，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背叛。俄罗斯媒体用这段历史来把亲基辅的示威者描述为法西斯分子。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玛莎·利普曼说，俄罗斯媒体经常把乌克兰人一分为二，不是我们的人就是法西斯分子。
这种说法在修辞上有点忘记了乌克兰人是一个民族。
利普曼说，保护是俄罗斯媒体爱用的另外一个关键词，他对兄弟之情和保护这两个词是否兼容提出疑问。
如果俄军真的进入了乌克兰，他们保护什么呢？保护俄罗斯人不受乌克兰人伤害？
我觉得这里有某种故意的模糊，但是在某一时间点，这种模糊必须得到澄清。
乌克兰选举已经结束，莫斯科似乎接受了波罗申科当选总统的事实。在这一背景下，普京是否还会大谈兄弟之情，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波罗申科接过的乌克兰，山河破裂和国民对立的状况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之音埃克尔斯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克兰的顿巴斯营是一个支持政府的民兵组织，近来他已经并入了国民卫队。星期一，顿巴斯营的志愿者准备向动荡不安的乌克兰东部出发。几天前，乌克兰总统刚刚宣布在东部地区暂时停火，这些民兵奉命不得向亲俄武装发动攻势。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开拔到前线之后打算怎么做呢？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在他们出发前赶到现场一探究竟。下面请听鲍威尔发自基辅的报道。
顿巴斯营是一支不同寻常的军队，战士们军服不整，鞋子不配，列队行进时步伐错乱。不过尽管他们的组织纪律和团队凝聚力不够，也缺乏强健体格和基础训练，但是他们却怀着一颗对乌克兰的爱国之心。这是大约360名顿巴斯营成员，他们在齐声高喊乌克兰万岁，消灭敌人。星期一，他们准备向乌克兰东部一个未向外界透露的地点出发。在这带地区，乌克兰政府军正在与分离分子作战。顿巴斯是人们对乌克兰东部的一种普遍叫法，顿巴斯营的许多成员也来自这一地区。在当地，包围他们的将是经过实战历练的游击队员。据称，这些对手的背后还有强大的俄罗斯军队的支持。 另外，顿巴斯营的行动还要受到一道命令的限制，这道命令即使是对那些最精锐的部队也是一大考验，那就是停火令。顿巴斯营在基辅以北的营地仅仅训练了3周的时间，在他们出发3天之前，乌克兰新任总统波罗申科刚刚宣布了为期1周的单边停火，以此让激进分子放下武器并离开乌克兰。新总统的停火令只允许乌克兰指挥官在受到进攻的情况下还击，但是双方都没有任何遵守停火的迹象，反政府武装直接拒绝停火，周末时战斗仍在继续，目前尚不清楚这对波罗申科为乌克兰东部带来和平的计划有什么影响。顿巴斯营的营长谢敏琴科认为，虽然名义上有了停火令，他的战士还是应当赶赴前线。他说，至于总统的暂时停火令，我觉得我们会遵守，但是他说他们会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将展开反击。他还说，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生活在顿巴斯，所以我们要去那里。谢缅琴科在5月下旬组建了这支部队，在这之前亲俄武装分子已经在乌克兰东部展开了暴力进攻，顿巴斯营已被收编到国民卫队，大部分的资金来源都是私人捐款，而且兵员的构成也都是志愿者，一些战斗人员甚至放弃了他们现有的每月340美元的工资。顿巴斯营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他们的成员当中有大约一半的人有过参军经验。他还说，现在这支队伍有大约600人，还有3000名志愿者正在等待加入。顿巴斯营的新兵士气高昂，很多人似乎跃跃欲试，想要打一仗。一位仅说自己名叫维克多，而且称自己没有军衔的民兵成员被问到，如果分离分子向他开枪，他将会怎么做？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回答。他说，这种情况在和平计划里已经写明了，我当然会还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发自基辅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些有关美中方面的消息。不久前，与中方合作的伙伴卷入法律纠纷的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4》的导演迈克尔·贝星期一说，双方的争议已经解决，影片将在中国如期上映。下面请听 VOA 卫视的报道。
变形金刚4曾经在香港、重庆、天津和北京4个城市拍摄外景，据悉呈现中国元素的戏份占到全片总长的大约1/3。就在上个星期，该片合作伙伴之一北京盘古市投资有限公司宣称，变形金刚4未能履行合作协议，因此提出解除与片方的合作，并将发行商派拉蒙影业公司告上了北京的法庭。导演迈克尔·贝星期一在上海参加《变形金刚4》首映式的时候，特别对与盘古市之间的纠纷进行了澄清。
我希望消除所有的误会，让我们可以专注于欣赏这部在中国拍摄的影片。我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部片子。
此前，盘古市公司曾经发表声明说，双方在合作费用、影片展现、盘古物业全景时间长度以及其他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不过，盘古七星酒店的总经理宋楠星期一说，双方已经达成了一致。
我们之前呢，确实因为第三方呢存在一些误会，经过我们这两天的密切的沟通与商讨，我们与派拉蒙公司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盘古市公司宣称为该片投资至少1000万元人民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泰国方面的消息。泰国首次出现有组织反对军事政变的迹象， 一位前政府部长表示要与异议人士合作，恢复民主原则。前总理英拉所在的泰国卫泰党领袖乍鲁鹏在公开信中宣布组建自由泰国人权和民族组织。英拉在军方五月接管政府之前，因宪法法院的裁决而被迫下台。乍鲁鹏说，他们将在国内外组织反抗泰国军方的运动。他说，泰国军方不是民主的，企图继续在政治中发挥作用。泰国代理部外交部长对乍鲁鹏宣布成立反军方组织不以为然。他说，泰国只有一个合法政府，目前还不清楚新成立的反军方组织总部设在何处，也不清楚他们将如何反对一直严厉镇压任何抗议迹象的军人政权。另一方面，为了指认反军事政变的示威者，泰国警方如今在民间悬赏，让人们交出照片和视频。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详细报道。
泰国警方一名高层官员宣布，他将拿出现金悬赏征求能够指认任何非法表达政治立场者的照片或者视频。军管法禁止超过五人的政治集会和评论，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可能引起动乱的意见。当局逮捕了一些学生和其他人，他们公开参加了看似平常的活动，包括吃三明治、穿印有标语的 T 恤衫、阅读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年》，或者做因为电影《饥饿游戏》而风靡的伸出三个指头的手势。泰国副警察总长宋永将军宣布，显示嫌疑人的每张照片将获得大约相当于15美金的奖赏。他说，任何照片如果帮助立案指控，他会亲自掏腰包支付赏金。长期观察泰国历史和政治的蒂雷尔·哈伯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政治和社会变化，他认为泰国当局的这一举动令人不安。他说，这是对人类表达权的攻击，已经超越了政治领域。
被视为刑事犯罪的标准每天都在改变，这一举动同时也令人极为担忧，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在要求民众变成自警团。
军管法规定，军队有权审判被捕人员，而且根据政变集团的决定，军事法庭的裁决是终审结果。哈伯肯表示，局势的发展影响到泰国的司法，令人警觉。他说，对此国际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军事法庭的裁决不能上诉，考虑到和平的活动人士似乎很容易就被控告犯有反对君主和国家政权的重大罪行，这一点令人非常非常的担忧。而我最担心的是控罪程序一旦启动后会发生的事情。
哈伯肯是亚洲人权委员会的顾问，亚洲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等组织谴责说，政变集团废除民事法庭的做法依照国际人权法是非法行为。星期一，军事法庭批准了28人的逮捕令，其中包括前内阁部长和流亡异议人士贾卡波。星期二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被捕。美国之音赫尔曼曼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中国的消息。中国地方媒体的一则报道显示，已故中国最高领袖邓小平在美国出生的孙子邓卓棣目前在广西百色市苹果县新安镇任中共党委书记。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中共为了培植自己的接班人，以延续红色政权而进行的人事布局的一部分。下面是VOA 卫视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百色市委机关报最近的一则消息披露，邓小平的孙子邓卓棣目前是该市新安镇的党委书记。报道说，他在三河村龙怀屯担任三天屯长，进行所谓的换位沉底，来了解民情和听取民声，出十招来查四风，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香港媒体通过网络搜索发现，他似乎保留着早先担任的苹果县副县长职衔。邓卓棣是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志芳的独生子，是邓小平唯一的孙子。 他1985年出生在美国，后随父母回到中国，并在北京大学攻读法学。后来他在美国杜克大学留学，并在2008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纽约华尔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据了解，邓卓娣在杜克大学的同学对他的印象不错，评价并不差，尽管也没有证据显示他特别优秀。目前不清楚邓卓娣是什么时候回国从政的。他是在2013年5月被任命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平果县副县长，分管发展改革、物价、政府法治、扶贫和重大项目等方面的工作。长期关注中国高层政治的分析人士和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邓卓娣在地方接受锻炼的事实印证了三四年前中共安排新的接班计划的存在。
当时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李云朝，他们当时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排斥中共新的一代接班人，就是从中共元老家庭里面选拔出来，然后到基层去这个训练，可能担任一个副处长啊或者处长，到基层的名义，然后呢很快就把他们提升为司局长、副部长、部长，然后就是中共的未来的国家领导人。这是他们要延续自己的这个千秋万代的计划的一部分。那么这个邓小平的孙子的韩显明就是其中一员。
目前是民进出版集团总裁的何平表示，中共过去一些年虽然也启用不少留学生在政府或是企业里担任领导职务，但是这些留学生多半是内部控制使用，因为他们是平民出身，当局也很难掌握他们在国外留学期间的情况，因此对他们不是很放心。而这些出生于红色家族的后代则不同，
但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子女呢，就是非常的放心，所以他们呢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整个权力体系里面呢开始布局，让他们的这个孙子这一代开始呢就是在基层所谓的锻炼，然后就成为未来爬升的一个政治资本。
这位观察人士指出，像今天的习近平以及之前的薄熙来，他们走的都是现在地方任职的路子，来加强他们今后爬升的合法性。但是他认为这是很荒谬的。
你开始到这个地方去，你的权利在哪里来的？谁授予给你的？
在和平看来，中共政权是完完全全的皇朝统治，唯一不同的是他的皇族更多，人数更多，也因此更加无所顾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有关一些中国工商业方面的消息。中国制造业经历了最近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疲软之后，出现了复苏的初步迹象。接下来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许波的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汇丰银行发布的中国六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0.8，远高于业内人士的预测，这是2014年这项指数首次超过50。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50意味着经济扩张，低于50表明经济衰退。新订单的分类指数更加令人鼓舞，达到51.8，这是过去15个月来的最快增速。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反弹是在中国政府进行了几轮政策微调之后出现的。政策调整的目的是促进增长，但避免采取2009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香港国泰康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孔元认为，如果有必要，中国政府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我们确信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支撑经济出现短期增长。我们已经看到，通过这些所谓的微型刺激措施，经济决策人在他们寻求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达到目标。我认为通过这些措施，他们基本上能够保持经济增长。
政策微调的一个例证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动。目前人民币已经从2014年最高值下贬了3%，这是过去20年来最大幅度的贬值。尽管出现了增长复苏的迹象，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继续保持过去那种强劲的增速。中国官方公布的2014年 GDP 目标仍然是7.5%，业内人士的预测认为这将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 观察人士的普遍共识认为，中国通过大规模投资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下设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报告说，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惯常采用的一种企业结构可能会对美国投资者构成风险。据悉，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可能在近期赴美上市，但分析人士说，国会报告发出的警告不会影响阿里巴巴的首次公开募股行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本星期发表报告说，中资公司赴美上市采用的可变利益实体结构建立在一系列复杂和高风险的法律合同基础之上，这种安排可能导致美国法庭在纠纷中无法行使司法权利，从而使美国投资者的风险增加。根据可变利益实体安排，中国境内的企业作为控股公司在海外设立运营公司，并借助运营公司绕过中国政府关于外资控股份额的限制，得以在海外挂牌上市。控股公司和运营公司之间设置多种合同安排，以确保控股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国会的报告指出，中资公司海外成立的运营公司通常在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注册，由于相关法律合同只能在中国执行，因此对于美国投资者来说，这种安排存在的一个重大风险是中国股东可以窃取实体，无视支撑该系统的法律安排。纽约金融咨询机构 FTN Financial 的分析师杰伊·莫洛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中资公司的可变利益实体安排显然是为了逃避中国国内的法规。尽管中国的监管者目前对此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但很难预测未来这种政策是否会保持不变。
And I think the risk comes from a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really a standardization.
他说，对于美国投资者而言，风险之一来自于这种安排缺乏透明度和法律效率的不确定性，其中也涉及中资公司在美国上市面临的会计标准和金融监管等更广泛的问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提及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据悉，阿里巴巴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通过可变利益实体安排赴美上市。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阿里巴巴在早些时候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上市申请计划中也明确表示，该公司中国境内实体和海外实体之间的合同在控制可变利益实体方面可能不会像直接所有权安排那样有效。 FTN Financial 的分析师莫洛克对美国之音说，可变利益实体始终是一种较具争议性的公司结构，但美国投资者对于这种上市安排并不陌生。他认为，国会报告发出的警告不太可能为阿里巴巴的首次公开募股降温。
I do think we are at a great time to IPO. You know, I think Alibaba has a very strong market presence.
他说，现在正是首募的好时机。阿里巴巴的市场份额让美国投资者无法忽视，其用户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人口。国会的报告有可能会让一些投资者多考虑一下，但是否会破坏阿里巴巴的首募行情，我认为不会。国会的报告指出，由于中国法律限制外资持有互联网企业的股份规模，因此取消这类限制，允许金融市场自由化，澄清可变利益实体的法律地位等措施，将有助于降低相关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地方媒体的一则报道显示，已故中国最高领袖邓小平在美国出生的孙子邓卓棣，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指控中国盗窃商业机密， 中国则指责美国建造黑客帝国，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网络谍战已经悄然拉开帷幕。而美国司法部最近对五名中国军官提出起诉，更是打响了这场谍战的第一枪。那么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网络行为呢？如何避免双方之间的谍战愈演愈烈，甚至演变成网络空间的珍珠港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卫视系列电视报道《美中网络谍战之六：应对的办法》。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必须对快速增加的网络袭击威胁做出反应。
We know foreign countries and companies swipe our corporate secrets.
我们知道外国政府和公司窃取我们公司的秘密。现在我们的敌人还寻求拥有破坏我们的电网、金融机构以及空中管制系统的能力。我们不能在很多年后往回看的时候试图理解，在我们的安全与经济面临实实在在的危险时，为什么什么也没有做。
但是负责美国情报工作的监管以及立法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认为，美国目前仍然没有制定相应的政策。
美国还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国家安全挑战，而美国政府却远没有到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来对付这个问题的程度。
针对中国的网络间谍和网络盗窃行为，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呢？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认为，美国有关部门应该成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在网络领域采取让中国心知肚明的反击行动。
I think we need to impose a penalty for cyber crime in cyberspace.
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网络空间对网络犯罪行为进行惩罚，找到一种消除网络犯罪分子进行网络威胁的能力，尽管这里面涉及很多法律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直到有一天美国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非对称的惩罚，否则这种行为不会停止。
哈德利并不是唯一持这种看法的人。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对确实而且非常严重的安全挑战做出有效反应而不采取某种报复行动的先例，而目前我们则没有任何报复措施。我认为当我们考虑如何报复的时候，我们至少应该把网络领域的报复措施包括在其中。
美国国务院网络问题协调员佩恩特对在网络领域进行回击则不以为然。
这样做的问题在于你打击的对象是什么。网络领域的问题是，如果你是一个很聪明的袭击者，你会通过无辜的第三方来进行袭击。很多服务器的袭击使得世界各地的电脑受到影响。
担任过白宫网络安全政策资深主任的佩恩特认为，对付网络袭击的最好办法是一方面加强防御袭击的能力，同时采取措施缓解威胁。
你必须动用所有的工具，其中有一些是外交手段，有一些是经济方面的，有些是执法方面的。就像我们最近所看到的，最后一招是在威胁达到很高程度的时候动用军事手段。你必须研究这一系列的工具，而美国事实上也是在这样做。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表示，这个解决办法必须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而加强美国抵御网络袭击的能力是第一位的。
首
先，我认为作为一个更为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起诉、签证限制、对个人实施金融制裁等可以起作用。但是如果你先没有防御措施，这些是不会起作用的。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过解决这个问题的整体方案的人来说，这个解决办法包括对那些被盗窃的产品，或者是基于盗窃的知识产权而研发出来的产品征收关税。
前国安局局长海登将军也认为，美国必须从整体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包括签证、许可证、以美元计价的贸易、纽约交易所的上市、多少中国学生可以在美国的哪些大学获得何种学位等等。
今年三月卸任的国安局局长、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认为，美中之间进行对话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
What really needs to happen is you need to get people to work together.
需要发生的是，你需要把美国人与中国人弄到一起，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交流。
不过，有防务问题专家则认为，美中有关网络盗窃的纠纷最好交由国际性的争端解决机构来处理。
The best way to handle these kinds of cases, and there are always going to be these sorts of cases, is to have some independent.
处理这类案子的最佳途径是成立独立的、受尊敬并获得授权的团体或者机构，决定什么样的惩罚是适当和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机构。
这位专家表示，否则的话，美中双方会陷入周而复始的报复，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终止。利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台海两岸关系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即将在星期三抵达台湾，进行为期四天三夜的访问。星期二将要接待张志军的台湾陆委会为张志军的来访进行最后准备。台湾最大反对党民进党表示，以正面态度看待两岸互动，但过程必须全面公开。许多反对张志军来台的公民团体则蓄势待发，表示会如影随形地跟随张志军表示抗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即将在6月25号上午11点45分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当天下午2点半，张志军将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在机场附近的诺福特饭店举行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会后，张志军和王玉琪将先后召开记者会，随后在晚间7点将举行不开放媒体采访的欢迎晚宴。接下来几天，张志军将参访新北市社区活动中心、维格饼家，并将和专家学者进行闭门意见交流。星期五，他到高雄参访佛光山小林村木瓜果园，另外还要和一所大学学生进行茶叙。行程的最后一天，他将参访前镇渔港、雾峰林家，出席鹿港天后宫活动。参访期间，他将和新北市长朱立伦、高雄市长陈菊以及台中市长胡志强进行会晤。台湾陆委会表示，张志军来台访问是在两岸事务主管机关负责人定期互访的共识上所推动，秉持对等尊严原则安排相关活动。陆委会表示，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不会涉及高度政治性议题，也不会签任何文件或发表共同声明。针对张志军访台，台湾最大反对党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赵天麟表示，对于两岸正常交流，民进党持正面看待，但是希望整个过程都是公开透明，受到民主监督，而受民主监督之外的政治协商，民进党都不乐见。赵天麟对美国之音表示，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2300万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的这件事，希望这个陆委会的王玉琪主委在跟张主任见面的时候要明确的去做表达。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张主任在站的表希望能够看到台湾真正的民意，那我们就一起鼓励他能够真正听到多元的声音。
国台办最近表示，台湾前途应该由全中国人民来决定，引发台湾许多民众的不满。台湾社、台湾北社、中社、南社、客社等本土社团呼吁台湾人民正视张志军来台的政治目的。他们认为应向张志军表示台湾主权应属台湾人民的严正立场。台独团体公投户联盟表示，张志军到哪里，一边一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旗帜将会如影随形。由太阳花学运学生领袖林非凡、陈维廷等人组成的岛国前进组织也将在星期三到诺福特饭店举行人民举红牌围堵王章会抗议行动。张志军最近提出对台工作四个继续，也就是继续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继续推动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健康有序发展，继续推动两岸基层交流，继续为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台湾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邵宗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就是张志军来台期间的工作重点，其中比较有意义的就是经济合作，因为台湾在太阳花学运之后，服贸协议一直搁置在立法院里，很多人担心中国大陆是否会因此中断两岸经贸协商，包括两岸货贸协议或争端解决机制。而张志军这次强调四个继续，其中一项就是经济合作，这就拭去台湾很多人内心的疑虑。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人权博物馆筹备处和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星期一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希望透过白色恐怖时期政治犯的亲身解说，让年轻一代了解当时人权受到迫害的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人权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王义群表示，让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犯走进课堂，和学生分享被迫害的亲身经历，除了让年轻人更能感受那段历史，更有助于他们在专业上进行研究。
国家人权馆筹备处扮演一个让长辈还有家属走出历史、走进人权馆的关键不够，因为作为这样的一个人权馆筹备处，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社会实践。历史真相的还原，光靠我们做不来，因此我们需要所有全国的历史系的师生，所有的学生跟老师共同的一个参与跟合作，真相才能够真正的浮现。
台湾白色恐怖是指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退守台湾之后，一直到1987年之间实施戒严的时期，并依据动员戡乱时期减肃匪谍、惩治叛乱等条例拘捕匪谍及政治犯。根据台湾法务部的一份报告，在戒严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达到29407件，无辜受难者大约有14万人。王义群主任还指出，为了传承那段曾经被视为禁忌的岁月，未来还将提供奖助金，鼓励各大学院的硕士、博士生撰写和白色恐怖历史以及人权相关的学术论文。现年83岁，在1951年因为匪谍罪被送到绿岛管训近10年的蔡坤林表示，他的青春可说都葬送在了这座监狱小岛上。尽管往事不堪回首，现在的他还是乐于和年轻人分享那段惨痛的经验。
因为这些故事呢，以前是很长很长的这个时间，不是被遗忘，而是被当作禁忌哈。不敢讲也不能讲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进步到现在呢，能够把过去的这个不堪的这个过去能够公开的来讲，而且鼓励我们来讲啊，那么来这个追究这个历史真相，我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很大很大的这进步。
蔡坤林还说，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一起共同走过并且超越那段不堪回首的白色恐怖岁月。就读台湾师范大学一年级的郑同学表示，因为政治受难前辈对于生命的执着，才能陪同台湾走过人权的沙漠，直到人权绿洲一点一滴的成型。
因为有你们为历史留下了见证，所以才能带领下一代看见台湾人权成长的辛酸。感谢你们展现正向的态度，教导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生命，如何从悲痛中走出来。这份触动将警惕我们面对自己的历史，面对我们的过去，并记得关注人权的发展以及争取人权的这份使命。
郑同学还说，听了蔡坤林老先生的故事，深知自由不是口号，而是攸关生活的权利，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所以应该珍惜和保护前人争取到的自由。台湾人权博物馆筹备处2011年12月成立，人权博物馆包括台湾过去关押政治犯的绿岛监狱和警美军法处看守所， 这两个地方目前都已经改为人权文化园区。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台湾总统马英九于2009年4月宣布了联合国两公约施行法，并于该年年底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希望将台湾的人权标准与世界接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宣传部门负责人责令中国媒体删除所有有关香港正在进行的公投的报道和文字，无论这些文字出现在报纸、网络还是电视屏幕中。据加州大学新闻系一个网站获得的消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这份文件要求各媒体查出和删除所有有关香港622公投的消息，彻底清除有关评论，并迅速报告工作进展。迄今已经有超过73万香港居民参加了这次为期10天的公投，要求扩大民主权利。被北京称为非法闹剧的香港要求政改的占中民间公投声势高涨之际，一家中国官方媒体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评称，在香港非法公投的人再多也没有13亿人多。这篇社评随即遭到不少中国网民的讥讽和反驳。有分析人士认为，环球时报这篇社评将会刺激更多港人表达争取民主自由的心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亲民主团体发起的622政改公投据说已经获得70余万投票者支持。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23号发表社评，把这一就特首普选3种方案举行的电子和现场公投说成闹剧游戏，并且表示香港反对派的小圈子里很多人眼界小得可怜。社评警告说，他们需抬眼望整个国家13亿多人的大社会，并且记得这个国家当年是如何制服了英国的铁娘子政府，收回了香港。中国政府6月10号发布香港一国两制白皮书以来，环球时报就香港622公投已经发表多篇社评。前几篇社评把公投说成是非主流社会或少数人纠集的一场应景表演，但是最新一篇则在公投组织者公布的投票支持者数字逼近70万，而且还在继续上升的情况下，一方面表示怀疑投票人数造假，一方面又以全中国巨大的人口数字来强调其主流民意代言人的自诩身份。社评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香港基本法同时反映了整个国家的意志，在香港政改的核心问题上，13亿中国人同样有发言权。对于环球时报以中国大陆的13亿人跟投票支持并参与公投的90万港人相比，许多网民把这看成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连这篇社评后面的环时网友跟帖也是多数持批评和质疑的态度。一位环球河南省郑州市网友说，我是13亿人之一，但是没有选票。该网友还表示，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全中国人民一块儿投票选出港首，但是我没有票被代表了。一位环球江苏省淮安市网友说，本人是13亿分之一，现郑重声明没有授权求报代表本人。一位环球湖南省株洲市网友说，13亿中国人连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都没有，却要去决定香港人的命运，真是搞笑。一条遭到网管屏蔽的微博反讽道，环球这个说法居心叵测，是高级黑，有煽动13亿人搞公投之嫌。香港资深媒体人周冰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香港民主运动的最新事态发展，人民日报、央视等主要官媒没有直接报道或加以评论，可能目前先安排环球时报这个相对低层次的中央媒体来试探民意和舆论反应。周冰认为，环球时报这篇社评逻辑混乱。
就环球时报你说13亿人，第一你不能代表，第二你在中国无法进行就是大面积的比如说大规模的进行民间的投票也好，或者你叫做公投也好，就是13亿人的这个借口呢实际上是虚无的。嗯，就是环球时报你有些就是今天看到有些公司就说了，环球时报想想让全国进行公投，这是比较搞笑的事情了。
还有一些网友推测，环球时报这篇社评可能促使更多本来对政治不感兴趣和并不关心公投的香港市民出来投票。周冰也认为，香港民间团体发起的这次公投仅是一次大型民意测验，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这种活动在民主社会很正常，但《环球时报》这篇措辞严厉的社评将产生更多刺激作用。今年七一游行的参加者可能也会比以往更多。
在香港人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保持我原来的生活方式，而且还要进一步实行民主，这是这是香港人的基本诉求。那么一向温和的香港人，在你又是人大释法，又是白皮书，又是《环球时报》社论的这个刺激下呢，很多原来中间的或者是对政治不关心的人都出来投票。那么这一次，就很多中产阶级、学生、中产阶级啊，乃至原来这个对建制派比较这个很友好的人士都出来投票。我觉得这投票的数目还会增加。
美国之音记者在网上搜索时注意到，许多讨论《环球时报》最新社评的微博帖子遭到删除或屏蔽，其中包括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蔡成平的相关微博评论。蔡成平这条在网络志愿者无偿提供的自由微博网站获得解禁复活的评语说，13亿人再多，没见过选票长什么样。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叶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特种部队抓获了2012年策划袭击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并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嫌疑人。艾哈迈德·阿布·卡塔拉将面临完全依据美国司法系统的审判。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卡塔拉的被抓获是明确告诉任何试图危害美国利益的人，他们将被绳之以法。2012年9月11日，武装分子袭击了利比亚班加西的美国领事馆，四名美国人丧生，其中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多夫·史蒂文斯。这是1979年以来第一次美国大使以身殉职。抓获卡塔拉是美国采取的单方行动，但美国不断通过驻利比亚大使馆与利比亚民选政府一同推进符合双方利益的目标，包括在利比亚实施法治和保障社会稳定。3年前，当利比亚人民站起来反抗专制统治者卡扎菲的时候，美国与他们站在一起。美国将持续支持利比亚人民实现建立民主机制的愿望，民主机制将为利比亚人民提供安全，保护他们的普世权利，并有助于重建经济。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一份正式声明中指出，利比亚的未来是成为一个和平、高生产力的新国家。利比亚人民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美国将是他们的朋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份正式声明中说，我们将对一切恐怖主义行径保持警惕。随着利比亚人民推翻多年的暴政并进行构建民主国家的艰难努力，我们将坚持对利比亚人民的支持。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